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父亲节画父亲，这是一个挺大的题目，讲不好跟大家在这儿呢用神的话我们来共勉啊。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父亲节这个美好的日子。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来到阿爸父的圣殿，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感谢你赐给我们前进的力量，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从此不再迷茫。主，我们为这一切来感谢赞美你。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阿爸父神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圣灵就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就被我们的父神完全地得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什么日子都知道，我肯定不问父亲节了。今天什么日子？夏至。夏至是什么意思啊？今天白天最长，今天阳光光照北半球的时间最多，是不是？你看父亲节选这日子是最明亮的日子，是吧？给大家出一个谜语啊，说有一个字啊，十笔成，没有竖没有横，这字念什么？跟父亲有关了吧，念什么？爹。对，谁这么聪明？爹，是不是？爹这字是不是啊？没竖没横，一个字十笔成。为什么十笔成啊？对爹的要求很高，要十全十美。所以爹这个词称呼起来很亲切，也挺好，英语就借鉴了。他们叫不好，不叫爹，叫 daddy，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讲父，父这个字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对父的要求太高了吧？对父的要求是要八面交通，你看是不是？上面是个八，哪儿都得交通。这父是不是得管很多事儿？爹是父管很多事儿，叫爹。那父呢，要八面玲珑，各方面都得做好。所以做父亲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今天我在台上虽然没看到鲜花，但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微笑，够了，够了。每个人都在过父亲节，有谁给你父亲送礼物了？在父亲节，这私事啊。你可以悄悄举起手来，我看看谁给父亲送礼物了。哈、啊、哈，真真啊，真真啊，我女儿也给我送了，我实也挺高兴啊。有谁给父亲打电话了？还健在的父亲，啊，不错哈、啊，不错啊，不少啊。有谁为父亲祷告了？啊，不错。有谁的父亲还没有信主，你为他传福音了？啊，有哈，祝您啊，祝您谢谢啊，挺好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父亲节来画父亲呢、啊，我就想到做父亲挺不容易的。讲这个题目呢，应该一个好父亲来讲。可是我赶到这儿了，我不能回避，我算不上一个好父亲。很爱自己的孩子，算不上好父亲。我女儿有一句话点透了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他说啊，我宁愿你做我的老师，我愿意做你的学生，我不愿意做你的女儿，明白了吗？话说得很尖锐，是不是？但很真实，很真实，让我进行了一些反思啊。虽然我爱他，但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爱，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呢，平常都很深邃，爱不轻易的表达。做父亲的跟做母亲的不一样，母亲常常会嘘寒问暖，那嘘是嘴里说出来的，是不是？父亲呢，常常是爱在心间，这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今天我在这儿也为父亲证证明哈， 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讲父亲。首先第一点，我讲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对我们要求就非常高，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父亲。第二点，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孝敬父母，这母和父分不开啊，当孝敬父母。第三点，我们来共同分享遵行天父旨意。记住我要讲什么了吗？我是当老师出身，所以一开始就把问题告诉你了，然后我就问你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一点一点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箴言书第17:6，打出来了吗？有没有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箴言书17:6，来，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哎呀，神把我们放这么高啊，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想到了吗？我们是儿女的荣耀。哎，我们有时候把错误得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重男轻女，很早就说叫做不孝有三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后主要他觉得是从男人上来的，谁没儿子就不行了。但现在受特殊环境的影响，受计划生育的控制，很多人就没儿子，这样就把男人呢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男人常常称大，你们注意到了吗？刚一生下这个男孩，一问说他家怎么样，生了个大胖小子，说谁家生大胖姑娘不大好听啊。完了之后呢，再长大一点呢，你看他家那大小伙子，结婚之后呢就成了大丈夫，再称呼男的呢看着有点男子汉气魄，叫大老爷们儿。岁数再大一点呢也得叫老大爷，就没离开这个大字。这样就令许多男人呐，那个大字在心中膨胀，常常就妄自为大，就自高自大。其实呢，我知道在做许多做父亲的，在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做父亲了，还没准备好做丈夫的时候就做了丈夫，没准备好做父亲的时候就做了父亲。有谁仔细地想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那才真叫摸着石头过河呢。所以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我们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我们心中有爱，但是我们行出来就不那么可爱。你们觉得是这样吗？为什么很多家庭就出现了一些矛盾呢？事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叫有备无患，只想一个人过挺孤单，找个对象吧，自己还没有 ready 进入恋爱了，不知道恋爱该谈什么，只是风花雪月那无限的浪漫，可是一到实际生活当中了呢，就碰到一些困难，而且在浪漫当中把一些虚伪都带入了婚姻，承认吗？在结婚前呢，一般的太太不太容易发现你有什么毛病。我就是，当时太太没大发现我什么毛病，现在发现毛病不少，但是后悔晚矣。所以告诉你，结婚之后啊，你就得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就这样。结婚之前都会把自己的长处表现出来，我也常常教导我的学生，在处理恋爱的问题上要注意扬长避短。学生都夸我好，说不但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处事，那当然给他一些秘诀，那我是走过来之后的。比如说你这个人 没有这方面长处。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人都喜欢多说一点，说你看你这个篮球打得怎么样？篮球我不大明白，这说到这儿就得了呗。紧接着，不过我足球踢得好，懂了吗？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哈，有一个太太就问她的这个丈夫，说听说你结婚前发表过不少小文章，现在怎么不写了？丈夫回答说，现在不好写了。说为什么呢？说那都是征婚启事。当发表征婚启事的时候，也可以说我在报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懂了没有？哎，就是这样啊。做父亲不容易，父亲是有子女的男子，被称为子女的父亲。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可如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知道我们除了那一位生身的父亲以外，还知道有一位全然看顾我们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荣幸！人人都想做一个好父亲，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父亲呢，跟孩子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因为父亲这个标准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在各方面做出了大的成就，又是什么先祖，会被称为科学之父、音乐之父，还有什么导弹之父、原子弹呢？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你看，信心之父。对，所以做父亲的不容易，做父亲的你要成为一个楷模，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成为一个值得人家效仿的对象。那么首先我们大家来分享如何做个好父亲。我就想，做男人难，做父亲更难，做个好父亲难上难，因为他要面临着许许多的问题需要你来处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信神的人，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很多事情责任都在我们父亲的身上，中国从古代就是这样说的，有一句话叫做养不教，怎么说，父之过，他没说妈之过，是不是？这孩子母亲负责养育了，养出来了，生出来了，但是呢最后问题不对呢，实际上是父亲事，这说的没错。有时候我们不认账，我就想，那对我们这个家中父亲就要体会到这个模范的作用。我们有多少父亲在家中能体会到模范的作用呢？常常有的孩子说了，你们在教会那样，你们在家里就这样，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表现在外人面前和表现在家里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就总结了一句话，你要想把孩子引向正路，做一个好父亲呢，应该是叫做家中无小事，处处是教育，家中无小节，处处是楷模。横批是上行下效，你想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这样对我们父亲就有极高极高的要求。我知道许许多多的父亲呢是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常常呢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得罪了。中国有一个人，你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叫王开罗。在50多年前，他听过一首钢琴曲，哇，他就觉得这钢琴曲这么好听啊，我为什么不能将来培养这个我的孩子也学钢琴，我做钢琴呢？是不是？他就最后在没有钱可以，那时候没有钱可以买得起钢琴的情况下，他就琢磨做钢琴。他一生做过2台钢琴，一开始没有什么能力，做了一个小钢琴，后来逐渐又做了一个大点的钢琴，用了8年的时间做了一个大的钢琴。这个钢琴需要的部件啊，就6000到8000个。一个父亲就凭着对他3个女儿的爱， 他做了这么样一台钢琴。后来他两个女儿都走上这种音乐的道路，一个在澳大利亚，现在一个在日本。在去年的父亲节的前一天，去年的6月14号，他把这台钢琴献给了深圳的博物馆，去看的人无不惊叹。这是父亲用他的心血，用他的爱，为自己的孩子来造的这么一台钢琴。父亲的爱往往就是这样的一种爱，是一种可以说叫非常深沉的爱。母亲会关心你吃饱了吗，是不是、啊、再吃点吃。爸爸不是这样，一般不是这样。爸爸有时候比较装爱。一般正常说应该是心里喜欢就说爱。有几个爸爸，现在爸爸不一样，有几个爸爸对孩子说过，孩子我爱你。我爸没跟我说过，但我知道这个我这个爸爸是多么爱我。透了点我家的身世啊，就在我1岁时候，我爸爸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正在开会，这就是他是那叫省一级的优秀辅导员。在开会的时候，我爸爸，我有我爸爸的东西啊，愿意说就容易被打成点什么，祸从口出嘛。右派了，右派当时呢，整他的人呢，也就不断的跟他旁边吹冷风，说你这不仅是政治生涯断送了，你准备要提校长了嘛，政治生涯断送了，这很有可能会妻离子散呢，谁愿意跟一个右派一起生活呀？那年我1岁，我爸爸22岁，也没有这么小的爸爸，咱们在这儿现在哈。当时我爸爸想，这还活啥劲儿啊，给家里人丢脸，坏人。他就想到了一条路，要自杀。在临要自杀之前，他出现了一个念头。他说，我已经有了一个1岁的儿子，我怎么在自杀前，我也得再回去看一眼我的儿子。就怀着这么一种心情，他就默默无言的回到了家中。到家里以后呢，一看家里人没有人说要对他扫地出门呢，也没有人说要跟他划清界限呢。我妈妈也很有智慧，我妈妈说了一句话，说你怕劳动吗？你怕艰苦吗？如果你怕的话，你在家里头养这个孩子，我挣钱来养活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爸爸就最后服从组织需要，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啊，把我们一家也都带到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城市人，从1岁多开始就在农村长大。感谢神今天让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对这么多城市人说话。那是一种父爱，那是一种强烈的父爱。这种父爱可以说是影响我一生的做人啊，但有说不尽的这种恩情在这当中。这里我就想，对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素养呢？我们想要做孩子的榜样，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在这里用我想到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想啊，孩子就是我们做父亲的一面镜子，你们想到了吗？有的时候一看这孩子出现问题了，常常你提的问题就是说，这孩子像谁呀？他怎么这样啊？像你，他身上有你完全的影子。所以有的人是这样说，哎，说你这个对你原来的父母不好啊，将来呀，你的孩子就为爷爷奶奶报仇了，懂这话什么意思吗？因为你的不好，这孩子将来在你那表现呢，也会出现这些方面的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找孩子的毛病的时候，要想到自己做得怎么样， 我说今天是夏至这个日子，应该是阳光明媚、阳光最长的日子。其实常常对人的要求，要求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明亮的人。现在国内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做阳光，对不对？你说这男孩风趣幽默，给人都带来活泼，带来气息，这叫阳光男孩，是不是这样说？我原来同学说我是阳光男孩，我那时候不知道啊。那实际上呢，这是我们一种素质，我们人需要活出这种素质，那就是说我们心中要明亮。特别是做丈夫的，你是家里的一把伞，你要能够为你的家遮风避雨，你就不应该是一把漏伞，一下雨了之后你那先漏了，那这个家还好得了吗？没能打雷的，你那先下雨了，你这个家还好得了吗？所以我们有许多做丈夫的常常是多云转阴。实际上呢，我们应当处于一种宁静晴朗的状况当中，这是对我们一个要求啊。所以这就用着我们教育上一句话来说呢，常常叫做身教重于言教。有的时候你说了再多，你做的不好没用。我们看圣经箴言的一句话哈，你有圣经就翻一翻哈，翻不过来就慢慢来，习惯就好了，越翻越熟。箴言书第20章第7节是这样说的，箴言书第20章第7节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他的福气是从父辈来的，从前辈来的，这何等重要。你们经常看着过这个父亲和子女关系紧张的，我们在座的可能也有关系紧张的啊，一会儿我再说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做父亲的这个楷模作用就非常非常重要，你做父亲的一天没事你在那吃喝嫖赌，你还告诉你的儿子喝酒不好啊，抽烟不好啊，赌博不好啊，你弄一帮人在那块儿在打麻将呢，是不是啊？去儿子学习去，他学得下去吗？你这边在推云吐雾，你告诉他不要吸烟，他的二手烟吸了多少，是不是？实际上事实上很奇怪，很多做坏事的男人，他知道自己做坏事啊，他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做这些事儿，不是小孩子可以了解到的，你不用懂得这些事情，他是让孩子回避。但实际上你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回避得了吗？所以想想我们要做父亲了，做了父亲了，你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做一个好父亲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说对我们做父亲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但有爱心，还要有能力，要用爱心来教养你的子女，要用真道来指导孩子。我们的爱不能流于溺爱。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啊，也是我自己觉得比较着急的一点，不知道怎么管孩子，那就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最后就流于到溺爱的程度。我总结一句话，我说有些做家长的呀，就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有儿子当儿子，有孙子做孙子的程度。你想没想到？说孩子还小，不着急教育，5、6岁以后懂事再说吧。他早懂事了，我告诉你说。这一点是美国人教育孩子比较好，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教育，到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品质了。我们呢一直放纵放纵，最后想收收不回来了，完了就开始抱怨，我怎么养你这么个逆子，你怎么养的，就这么养的，是不是？我们神告诉我们要管教，我们的管教呢要不失去爱心。中国的家长往往是有气就发在孩子身上了啊，平常呢对他指导的少。我在中学校也教学生，我今年教了一批学生12年毕业了， 最后他们总结说，说对老师也是挺满意的，说我们老师不但教我们这个学习，还教我们做人做事，很高兴。而在家里边家长不教这个啊，在学校里边美国学校老师也不教这个，这是一种缺憾。因为中国人呢，特别是做父亲的，往往是比较严厉又深沉，好像父亲就是这样。传统的父亲有个模式，那叫什么呢？叫严父慈母。这慈还是受欢迎，所以母亲老能拿到花，父亲拿不到。深沉，你过于深了，别人摸不着底，是不是？你过于沉了，别人承受不了。所以深沉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表达，做父亲的要学会表达对孩子啊，他很需要表达，心里喜欢就说爱啊。而且做父亲的呢，要把明亮带给孩子，带给家庭生活当中，你常常要富有一些幽默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地方。有些事情啊，往往在幽默当中，这个事情哎就化解了，每个人呢都不痛苦，事情就解决了。我觉得有一次我做的挺好，做好的地方可容易夸耀了。有一次带着老婆孩子去逛贸，我算是比较能逛贸的人了啊，不怎么那一次他们俩进这一个店就说什么也不出来了，我也累了，坐在外边这心里直冒火呀。哎，过一会儿跟神祷告祷告，心里都平静了。所以学话学会这个重话轻说呀，效果迥异。出来之后你要是说一句我再也不陪你们了，说了半天你陪不陪怎么着，是不是？该去他还去，是不是？你不去你在家里憋屈你就憋屈，是吧？后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智慧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个店里待的时间是第二长的。我女儿说那谁第一啊，我说凯瑟。后来我老婆说一句话，说你看你爸爸多幽默，咱以后真得注意了，这事儿是不是解决了？有时候幽默呀能化大事为小事，就是这样啊。我也是在学习当中。第二点，对父亲要想谈一下父亲的职责。我们看箴言书第22章的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大家都熟悉，箴言书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职责。第一点就是要生养众多，在美国你们条件多好啊。在创世纪1章28节当中，神是这样告诉我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没告诉咱们计划生育啊，你看神和人说的东西不一样啊，这个也有思想准备。现在很多人不负责任，结婚之后不负责任啊。其实你的成功在于哪儿呢？不仅仅是你事业上的成功，你的成功在于你用生命繁衍了生命，是不是？常常我们不就是父母的一个满足和骄傲吗？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子孙为老人的什么冠冕呢？想到了吗？可是恰恰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有的人要结婚不要孩子，就出现了一些叫丁克家族。丁克知道吧？英语 double income no kid 缩写，是不是？哎，两个人都挣工资不要孩子，本身就是一种对婚姻的不负责任。他想的就是我享受，可别让别人来扒着我。我得快说第二点，对孩子你的职责要指导管教。以弗所书6章4节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做父亲的，哦，神很有意思啊，没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样呢？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按主的话语养就没错， 你要给孩子以正确的指导，给他以方向性的指导，不光是管他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那是 very important，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展开说很多，我们每个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要指导他人生。许多人呢，也许这一辈子学习是成功的，是出色的，也读了这个试那个试了，最后呢视死如归了，知道吧？咱都知道，咱大陆来的那个跑到那个维吉尼亚泰克来读博士，那个朱海洋读博士吗？都是已经耀祖光宗了，哪个博士的课程告诉人把人头给割下来？做人不行，读到哪儿都没用。所以说，这是我们做家长的更要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他才不偏离真道。你的话有限，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呢，就摸着石头过河嘛，不说，你是深一脚浅一脚，回过头来说，哎呦，我怎么这么走的？是不是？我们这算教育孩子也算过来了。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太太常常跟主任说，哎，我们要早知道这个怎么样教育孩子，不能走那么多弯路，是不是？那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还有的要结婚的，没结婚的，谈恋爱的，早做准备啊。第三点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真心的关怀和祝福。同样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又出现了，那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这孩子管得好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孩子不好的时候呢你就恶语伤害。有多少人我们都被父亲骂过，是不是？你这个没出息的，是吧？你这辈子算完了，你还能有什么能耐？哎呦，就这样骂过来的，是吧？我爸没骂过我啊，所以我还凑合，是吧？要是骂我，我就更完了，是吧？因为活的还算明亮一点啊。注意啊，你的话语就带着力量啊，你在讲话的时候啊，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孩子就按照你这些话去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少说那些消极的话，多说积极的话。这是我走过来之后总结的，因为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胆突的，我太太心想，你还说别人，你不就那样吗？是吧？你们看创世纪当中啊，有很多这个祝福的作用，比如说在创世纪第27章27到29节，还有39到40节这块，你们都知道有一段是以撒为雅各的祝福。当时他是想祝福雅各吗？不是，哎，是祝福的大儿子。结果呢被冒名顶替了，被偷盗了，就祝福了他，他就得祝福啊。你就做父亲的话语的多大的力量啊。那回头这雅各也学会祝福了，是不是？雅各在创世纪49章1到28节的时候，就为他的儿子们每一个祝福，你干这那个祝福，祝福什么就成全什么，这话语就是力量了。那对于我们的要求，我们是经常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了吗？你光想让他多吃一点，再多吃一点，你想没想到他精神上的需要呢？想没想到要得神的祝福呢？要得神的安慰呢？所以我们做父母呢，要不断地为我们的孩子做这种守望的祷告。孩子有了病了，你就光知道急得不行，你想到为他祷告了吗？你祷告神就听你祷告就医治他，那个不是最洁净的东西吗？可是有的人我们常常不是去这样用啊。第三一点也是这里边讲第三一点啊，一个家庭当中我特别需要夫唱妇随，夫唱妇随。说今天是父亲节，母亲没事儿，你这些话都是对父亲说的。一个家庭当中 母亲的帮助非常非常重要。有一句话我赞同，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就这么说。那在箴言书第14篇当中怎么说的？智慧夫人建立家室，愚顽夫人怎么的？亲手拆毁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丈夫在家里边啊，需要做妻子的很好的扶持。我发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有许多很会做太太的人，他常常对这个老公都是表扬，这个家里的关系好，处理的好，他对这个老公一张嘴都是哈你哈你的，老公就哈你了。在中国的时候，很多老人呢，那个太太一张嘴对老公都是冤家冤家的，就冤家了，那个老不死的，那个老鬼，都这话。所以家里边呢，要夫妻配合，要与主同行。再一个，我们做丈夫的人呢，实在是需要太太的鼓励和支持，你不要总挑毛病。刚才他讲了半天对待孩子的话，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他们总结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今天也不怕我们变小了，说丈夫永远是孩子，你懂这意思了吗？他软弱有软弱，别看一个大字把他支撑的不错，有软弱，因为我们受的这个教育就是那样的，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叫做什么呢？叫男儿好男儿，什么流血不流泪，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是不是这样？那泪流哪儿去了？经过调查，男子得胃溃疡的比女人多，流哪儿了？流肚里去了？流到胃里去了？所以你不能给他太多的压抑。我就发现呐，男人说是这么强壮那么强壮，有一个词用在男人身上比较合适，外强中干。有的时候的关键时候的韧性啊，真是姐妹们比弟兄们好。你看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最先去见耶稣的是谁啊？玛利亚他们呢，是姐妹们呢，是不是？哎，所以我们有软弱，今天在这儿我替弟兄们承认我们有软弱，需要姐妹们的扶持，需要姐妹们的谅解，需要姐妹们的鼓励。当你鼓励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劲头，无论是干工作干家务事干神的事儿，当你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干的时候不知道累，有一句话叫做就累死就当睡着了，就是这种感觉，是吧？你鼓励啊，干来劲儿，啊！我家里事做的多的时候，常常是遭到我太太的鼓励，啊！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27年，有点吹嘘自己哈，没让我太太摸过吸尘器。一开始就鼓励啊，我做了，你这做的不错，咱就坚持做，是不是？我太太去年，我今天路上我跟她说，我说去年买了一个车，给她到现在了。我问她了，我今天问了，我说这车你加过油吗？她说这车还没加过呢。你看你这车跑1年多没加过油，我相信这车她也不会加油。哎，你知道我太太怎么利用老公的了吧？也是智慧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做父亲，我们大家想这个问题。当然要讲的东西太多，时间关系我不能太展开了哈。第二点呢，遵行神的话，叫做当孝敬父母。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经文，出埃及记20章12节，有没有？有没有？讲到你别睡着啊，一起来读啊，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带有应许的诫命，你那样做了就有那样的结果，看见了吗？ 上次上三上去，赵丽也专门强调了这一点，我不做重点来讲，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孝敬父母啊？你做得到吗？我常常想，父母对我们的十分好啊，我们回报连一分好都没有。虽然连一分好都没有，有一点回报，把父母感激的呀，就热泪盈眼的，是不是？高兴的不得了，这我儿子最近给我寄钱来了，是不是？十年八年寄一回钱，把老太太老头激动够呛，是不是？其实我们拿父母应该当什么？当我们的荣耀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父亲母亲对我们是太爱了。这个世界上除了神，最爱我们的是我们的父母，不是你的配偶，真不是。因为父母对你那个爱是不太讲究价值的，不太讲究说是非得是高低贵贱呢，跟你有一个什么 balance。我们都最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5:11-32，这段经文在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第二周的时候，第一周我们就演了一个话剧叫做大宴席，那都是谭健师母编的啊，我们演出成功啊。第二周呢我们又演了一个剧，就叫做浪子回头，知道这段经文吗？他家那个二儿子啊，非得要分家里的这个资产，分完了之后呢他又走了，很快就耗尽了所有的这个资产，在外边就抢猪食吃。当时雪梅就演那个地主婆，很凶啊，吃猪食也不让人吃啊。但是当时给我演浪子的那两个儿子现在都不在这儿了，一个是说是长得不像浪子，虽然不像浪子，但是去了路易斯安那，另一个像点浪子的呢现在去了新加坡，就用他的名我们贷款，现在在新加坡买了个教会。你看这俩儿子有用哈。就在那种情况下，真是耗尽了资财，最后要回到神的面前，父对他是那样张开怀抱来亲他，来欢迎他，把我那上好的袍子给他，是不是啊？把我那戒指给他，把我那鞋给他，把那肥牛犊宰了给他，一起跟他吃喝快乐。你看怎么样？父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想到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不理解父母的爱，这方面例子太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在座的，你有没有说直到现在你还有跟你父母化解不开的这种关系呢？有没有因为你小时候你父母的一句严厉的管教就伤害你直到如今呢？有没有在心里头你还不能释然的呢？看看你的老父亲，你看到他如今满脸那斑驳的皱纹，你想到了什么呢？这是为这个家奔波劳碌啊，所留下这种沧桑的岁月的年轮。你看到你的老父亲这银丝都染白了他的双鬓，你想到了什么呢？那是因为你的老父亲日日夜夜在为你操碎了心。当想到这些的时候，今天你已经留洋在外了，你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化解不开的恩恩怨怨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有的人呢就因为一句话的伤害到现在放不下，一想到那我就放不下。想想神赐给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父母，有一句俗话说叫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呐。没有一个人说我妈长那么丑，我爸长那么难看，没有这个，是不是？就是要好好的来恩待他们，他们老了你能为他多做什么就做些什么。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问题呢？我跟你说，父母到海外来的快乐的不多，常常跟你呢就格格不入，常常有的时候你好心做坏事，来了父母有的多数是给你看孩子， 不看孩子老人闲不住，愿意给你做饭。一做饭回来之后，你就开始挑毛病了。你看这糖多了不是，这油多了不是，盐也多了吗？反复的说，哎呀，母亲带着伤害。他想什么？越出国的人越小气了，油也舍不得了，盐也舍不得了，糖也舍不得了。你看这隔阂出来了。有一个姐妹就因为这样最后跟母亲吵翻了，母亲回到国内了，把前思后想的睡不好觉，圣灵在她里边做工。妈妈说再我也不去她那儿了。最后她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啊，啊你来了之后我净挑毛病了。哎，这妈妈想，那以后我还来。妈妈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爸爸下了决心我再也不去看你了，当你一句软话的时候，过一段有空我还来给你看孩子，你看给你看老二看老三。父母就这么贱，但是你能够接纳他这种爱吗？所以说如果有跟父母不友好的，今天你就回去拿起电话，你跟他打这个电话，首先你跟他认罪，你跟他认罪，神会做工。你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妈妈啊，你说我在过去日子当中啊，我让你太操心，我对不起你们，从小就让你操心。我们有多少人虽然自己出息了，原来是问题孩子，是不是？而且还觉得说在家里头爹妈对我不重视，后来我自己那时候是不听话，我就不听他们，后来经过努力我不也出息了吗？哎呦，我不也出息了吗？还觉得自己不错。没有父母那种努力能吗？特别家里面有几个孩子，这矛盾就大了，觉得家里又看上老大了，又惯最小的了，特别对老二差点劲，拿我不当回事儿。你看户口上都写的是次女，明白了吗？心里边隔阂老大，想开了是吧？父母对你的爱一样，从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孩子啊，这十个指头啊，虽然不一边长，但是咬咬哪个我都痛。”哎，这话说的这么简单，啊，这么通俗。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孩子的问题，回头也是我们做父亲教育问题。我妈妈挺有智慧的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这些话，我不懂，说叫做什么呢？叫好儿不争分家产，好女不争嫁妆衣啊，啥意思？不懂。再大点还给我讲这个，最后上大学我知道了，我心里明白了，结婚别跟家里要钱了。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一分钱也没跟家里要。跟家里也没有什么矛盾，是吧？那种教育是早期的，你到晚了的时候教育不行了。现在你看这孩子，国内的孩子到什么程度？结婚之后了，双方一家准备买房子，另一家准备买车。孩子有没有工作不重要，他车往哪儿开啊？将来房子能不能住长，那都不知道哈。所以这里我提这么一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命令。啊，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我们儿女的荣耀。要尊重我们的父母，一定要跟父母和好，理解父母，求神来医治我们那个被伤害的心。今天我在这里真的是就祈求神医治我们跟自己家中跟父母关系不和好的，求神彻底的医治。今天借着这个父亲节，神就让我们跟他和好，也跟我们的家人。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啊那些个孝敬的榜样。我们都知道有个约瑟，对不对？约瑟的一生他走过的路不容易，你看他最后来成功了。家里那些个兄弟对他好吗？那要把他弄死是不是？扔在坑里头不管了，衣服也给扒下来了。约瑟最后怎么样？在创世纪47:12，我就读出一句经文：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兄，并他父亲的眷属都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如果你不饶恕行吗？还反过来养他们，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饶恕的心啊！饶恕是人的美德呀！啊，神告诉我们饶恕。在国内呢，现在有些东西也宣扬饶恕了。我看过一个八卦的电视剧， 最后就留下这么一句最重要的话，啊，那个句就叫《还珠格格》。其中有一句话我就记住了，别的都没记住，说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你看，不管里边你是疯我是傻的，这都不管，那最后是饶恕挺好，是不是啊？在大卫也是一个尽孝的榜样啊，在撒母耳记的22:3也提到啊，当时呢藏在亚杜兰大洞的时候，把家人带去之后啊，最后他到摩崖去的时候，他也求摩崖的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啊，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他依靠神，同时呢他还没有忘记孝敬父母，包括所罗门对这个他的母亲拔示巴的态度啊，都是孝敬的，甚至包括以利沙，他要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也马上要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求的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上19那块提到这个问题，19:20，就是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啊，就是不忘记啊跟父母这种亲近的关系。在孝敬父母的第三点上，我来讲。我们孝敬的态度，不是说一时孝敬，一会儿孝敬，今天孝敬，明天不孝敬，今天父亲节，哎，我这对父亲孝敬一下。你知道，父亲和孩子分不开的。昨天我们的亲子活动有一个游戏啊，设计挺好啊，就父亲和孩子三足同行。这游戏呢，把中间这个一个脚，父亲和孩子绑在一起了。你谁想快谁想慢都是共同的啊，最后大家一起比赛，哇，热火朝天的，是吧，大家都比不够来劲儿啊，昌军得第一哈、啊、我们这个态度第一点，我要告诉我们要不断的顺从，不是一时，是吧，一定要坚持下去的。箴言书第622-22，我来读一下。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叫指教啊，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第二呢，要做到凡事顺从哦，所以老人没有你有智慧啊，没有你学的东西多，你现在懂得不少事了，他那时候哪懂得 computer， 你懂了，是不是？那只是一个时代上的一些改变，不见得都是最好的东西啊，但是这种顺从你是要的。你想现在这个人的改变很多，很多名称都变了，我出国之前很多时候都大家在一起哈，咱们开会吧开会吧，现在不叫开会了，你说叫啥了，论坛，开会不叫开会，改成论坛了。写字不用写字，改成键盘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现在字写好的有几个呀？不多。有些传统东西有用，都扔了。我们都知道说中国人挺聪明啊，中国人聪明，我想很多呀。其中有一条中国人聪明，我就觉得跟外国人区别在哪儿呢？中国人怎么这么聪明呢？中国人从小就使筷子，是不是？你到国外不大使了，啊，使筷子啊！我看一个研究，就是说，你别看这几个手指这么一动，动用你太多的神经，调动你很多的肌肉。很多人半身不遂，最先不会是使筷子，不会了。现在字也不写了，过去写字，是吧？都在键盘上嘛，写字就是要旋腕，毛笔字旋腕，看这人，是吧？陶冶性情，现在人都变得慌乱了，噼里啪啦打架，哎，好了，我今天有事不能来了，怎么说啊，都在这上，这一键盘，一在这个屏幕上电传，这些事儿搞的夫妻关系呢，就都浮浅了，啊，跟你的儿女的感情呢，也都相差甚远了，想想是吧？有些东西现在东西呢，它并没有注重人的情感。虽然物质上有很大的进步，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顺从，你就不要觉得老人说的不会，他不懂英语不懂 computer， 那不是主要的。在格罗西书刚才我们都看了第3:21，这里我说一下3:20，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这里第四点说，那不孝敬怎么样呢？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很可怕，不孝敬它引来的是刑罚。特别在申命记第21章18到21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对待逆子的这个态度，哇，最后是要打死的，可是旧约刑罚也太严重啊！不孝敬父母是要引来咒诅的。在箴言书2章20节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不让我们害怕吗？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又敬又怕呀、啊！好了，我要进入到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要第三点，要遵行天父旨意。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5章10节。刚才我说这个都人现在都变懒了啊，一发达嘛，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就够了，他打不全，他都能打全吗？现在上教会很多人都不带圣经了，对吧？在那儿看圣经，你越翻越熟，你是跟神之间的这种交通啊！我不是批评你们啊，说今天你上台呢老批评我们，不是意思啊，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圣经，不断的翻你圣经，你会越翻越熟悉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看这话。就是要遵守我们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结果就常在他的爱里。常常我们讲以马内利吗？神与我们同在吗？我们常常有感觉说，我祷告神为什么不垂听啊？今天讲到跟家父的关系，让我们也看到更重要的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有多少人把跟天父的这种关系看得那么重要呢？有多少人把说是我侍奉神的关系事情看的是那么重要呢？很多时候是不是要把我家里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做完了之后，我再弄神的事情吧？第一件事我这个需要弄，第二件事那个需要弄，弄到最后了，神的事没时间，没时间今天就算了吧。有一个父亲做过这么样一个见证，他说在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孩子挺愿意去教堂的，就拉着妈妈，同时说：“爸爸，我们去教堂吧。”爸爸说：“我这一周工作太累了，我这次不去了，下次去吧。”到后来呢，孩子也长大了，爸爸逐渐也认识到有神有多好的时候，开始跟孩子说：“孩子，去教堂吧。”孩子说：“爸爸，我这一周太累了，我下周再去吧。”看着没有，这个镜子照出来没照出来？翻过来了吧？就是这样，我知道我们有些孩子的渴慕啊，哎，比我们大人渴慕。我们有些孩子要去小组，他就跟这说了，说赶紧的，今天晚上说快点吃饭呢，咱去修大哥家呀。有的逼得没办法，这父母你看就去，但他们父母也跟我说，跟我说这孩子就非得要来，是吧？我们去静珠阿姨家，去狗狗家，辈儿都整差了。一个修大哥家，一个静珠阿姨家，啊，其实孩子就凭着一颗单纯的心，我们大人有时候觉得是自己有理智，我自己能算计，要记住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是不是？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不吃亏，是不是？很多人的分享就说：“哎呀，不来教会，剩下的时间呢，在家吵架了，问题出现了。”在马太福音第12章50节也这样，那个是耶稣是这样说的哈，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对于我们要听神的话有多重要，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我们要把自己真的紧密的连接在神之上啊。说今天是父亲节， 你要怎么样建立跟你天父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耶稣教会我们最著名的一段祷告文叫什么？主导文在哪儿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是不是？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尊我们的主为大，尊神的旨意啊，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说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显明基督生活的一个秘诀，就是要常在神的爱里，就是要听神的话，用我们纯洁的生命和我们极度的忠心来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所结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对于神对我们的那些要求逐渐变成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性情，变成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性情，你就不难往前走了。按照神的话去做，受益的都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借着父亲节这个日当中，我不但要与自己的家父和好，更要与我们的天父和好，特别是有不认识我们这位在天上父的朋友们，我劝你有这样一个依靠，有这样一个依靠，你靠着他就能够得胜，靠着他每天就能够有平安喜乐，是吧？你看靠这个字很有意思，靠字怎么写？他告诉你什么是错的，你就避免了走错路。你为什么靠？他告诉你什么是非，你才靠他。那好朋友成天夸你错的，哎呀你真能喝，真不错，你错的你还继续做，你亏了，中国字造的一些字啊很有神性啊。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说这个，我们最后来领受两段经文。在领受这两段经文之前呢，我特别希望我们尊主为大，以神为大，来学习耶稣的榜样。你看耶稣这是神把他独生爱子为了赎我们的罪来到地上，你想到这是多大的恩典，这种爱是多么的，我们讲残阔高深，不是你说说就了的。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常会背的一段经文怎么说的？神爱，来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哎，你想想耶稣就来了，那是神呐。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明知道自己要去受苦受难钉十字架受刑罚，他的那句祷告还记得吗？怎么说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也不愿意让就遭这个罪，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第一句话。紧接着呢，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注意下一个连接词，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何等的宝贵，跟父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所以才能够为主的这种命令真的是来拯救我们。最后两段经文，一个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五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多亲切。有的外人就问我们说，你们基督徒啊不分辈分，互相之间呢称兄道弟，就是弟兄姐妹，那啥呀，有七八十岁了还有的十岁二十岁的都弟兄姐妹，他不明白我们这关系。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中间不用转接，是最直截了当的了，这是最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做爷爷的别伤心啊，我们说这做爷爷的才爱孩子的，做爷爷的多数溺爱孩子， 对，没错。而天父跟我们的关系，也管我们，更爱我们，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神。今天借着这个父亲节，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个天父上帝，也跟我们家父和好。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阿爸父》。大家起立吧，哎，活动活动啊。 今天在这里，如果有你过去对你的父母有伤害，今天在这里请天父为我们修复这个关系，靠我自己不能，靠着天父加给我们力量。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起手我们祷告。阿爸父神，你看吧，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就是谦卑在主你的面前，祈求主你的饶恕赦免，让我们也学会饶恕，让我们跟父母有良好的关系，让我们为父母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给家人。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为主做传福音的门徒，去打个美好的仗。主，你赐福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今天如果有哪位你还没有认识这个天父，你说天父真好，我也要有这位阿爸父，你举起手来，我给你祷告，让我们的阿爸父神他今天就来帮助你，就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亲爱的阿爸父神，你让我没认识你的朋友们就能够认识你，来到主你的面前，不但有我们的家父，也有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是无所不能的父，我们靠着他们带领我们前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祝福更多的人。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颂赞都归我们的阿爸父，把平安喜乐归于他喜爱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